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1月8日，星期三，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防部星期二，也就是1月7日发表声明，确认伊朗向驻伊拉克的美军和联军发射了导弹。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进行伤亡和损坏的评估，但目前尚好。美国国防部的声明中说，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大约下午5点30分，伊朗驻伊拉克美军和联军发射了10多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明显是从伊朗发射的，目标是位于阿萨德和埃尔比勒的至少2处驻有美军和联军人员的伊拉克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晚间在推特上宣布说，一切安好，伊朗对位于伊拉克的2处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有关伤亡和损坏的评估即刻正在进行，但目前尚好。我们有着全世界威力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远超任何人。我将在明天早晨发表声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推特上也声明说，伊朗采取并完成了核比例的自卫措施，我们不寻求升级或战争，但我们将自卫以抵抗任何侵略。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进行背景简报时谈到美国伊朗有关关系紧张的地缘政治影响时说，中东的稳定绝对事关中国巨大利益。这位高级官员说，中东的稳定绝对事关中国的巨大利益。另外，原油价格上涨，能源通道受阻都会使局势变得动荡。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星期二抨击了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行动，称此举将美国置于战争边缘，并给予中国和俄罗斯可乘之机。拜登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说，特朗普下令杀死伊朗军方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决策过程毫无章法，而且未能向国会和世界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说明理由。拜登敦促特朗普按照宪法的要求与国会进行磋商。他说，民主是建立在责任基础上的，没有人想要战争，但这需要艰苦的努力，确保我们不会造成意外。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去年12月决定向中东派遣海上自卫队以保护船只的安全，预计今年2月出发。对此，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1月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部署自卫队的方针不变，不过日本也将敦促所有当事国尽力透过外交渠道缓和紧张局势。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推迟了11日访问沙特阿拉伯等中东3国的行程，并下令做好情报收集工作，保护当地的侨民。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所有驻派伊拉克的外交和军事人员都安全。英国同时也呼吁伊朗不要再做出鲁莽及危险的攻击。有伊朗媒体称，伊朗空袭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至少造成80人死亡、200人受伤。根据路透社引述伊朗通讯社的报道，一架乌克兰空军班机1月8日清晨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后不久，因技术问题坠毁，机上176人全部遇难。这架飞机编号为 PS752 的波音737-800型客机是从德黑兰飞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目前未知这起事故是否与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有关。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哈希姆通过推特发表的影片显示，疑似飞机机身的物体在空中宛如一颗火球向地下坠落，撞击地面后火光瞬间照亮黑夜。综合航空网站记录，这架失事客机于2016年3月首飞，机龄约3年半。美国波音公司表示正在了解情况。台湾总统府1月8日也指出，为了应伊朗最新情势可带来的各项冲击，蔡英文总统指令国安召开国安首长会议，就整体形势发展做了解。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和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还有他的朋友 Harry 到中国城去买东西。
Susan 有一个朋友是华人，答应在家里做一顿中国饭，请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去吃，但条件是Susan 要负责采购原料。
Susan 和 Harry 一到中国城，发现那里的蔬菜比一般超级市场更新鲜，而且品种繁多，他们赶紧拿出来事先列好的清单，一样一样的买。
在中国城买菜对 Susan 和 Harry 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儿，他们很兴奋。在匆忙之中呢，两个人居然还走散了，结果怎么样呢？听了课文就能知道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rocery, G-R-O-C-E-R-Y, Grocery 是个名词，意思是蔬菜、食品。
Ingredient, I-N-G-R-E-D-I-E-N-T, Ingredient 也是名词，意思是成分、配料。
Grab, G-R-A-B, grab, 是动词，意思是抓住，有的时候也有抢的意思。
Handful, H-A-N-D-F-U-L, handful, 是表示数量的名词，意思是一把、少许。
Officer, O-F-F-I-C-E-R Officer 是名词，意思是官员、军官、警官。
Blonde B-L-O-N-D Blonde 在课文里是个形容词，金发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u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Susan 和 Harry 两个人到了中国城，看到一些他们平时不太见到的蔬菜。课文的第一段就是他们两人当时的对话。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瞧 ，Harry， 这些蔬菜比我平常在食品店里看到的新鲜的多了，好多了。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这些和你平时在食品店里看到的蔬菜大不相同。Susan, 那是什么？是茄子吗？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哦，是，那是中国茄子。Harry, 看一下清单，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买茄子。
中国人对中国城里卖的东西都很熟悉，但是对很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说，第一次去中国城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新鲜。
所以 Susan 说呀，这些菜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at the grocery store， 比平时店里看见的种类不大一样。 unusual 是不常见的意思， more unusual 更不常见，实际上呢，就是强调这些菜啊很不寻常。
Grocery store 就是副食店，但是美国的 grocery store 除了出售蔬菜水果以外，还卖牙膏、牙刷、化妆品、报章杂志，还有文具呢。有的啊，甚至还附带药房。
而且美国人一般常吃的蔬菜呢，同华人吃的不太一样。美国副食店里出售最多的蔬菜是生菜、胡萝卜、芹菜等等，不过空心菜啊、盖兰菜啊、还有豆苗等中国人喜欢吃的蔬菜是绝对见不到的。
就是，你看中国茄子都和美国茄子不一样， Harry 啊居然认不出来了。他问 Susan 那是什么， Susan 回答说 Chinese eggplant， 中国茄子。
Harry 不知道在美国呢，像这种细长的茄子被称为中国茄子，而那种有点粗有点胖的茄子呢被称为美国茄子。其实颜色呢是一样的，味道也差不多，但是 Harry 呢大概没有见过。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刚才 Susan 让 Harry 看看清单里有没有茄子，下面就是他们继续采购时的对话。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豆芽、海鲈鱼、虾、茄子。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啊，成功了，我们找到了第一样菜。嘿，那里有蘑菇。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烹调一无所知。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会非常有意思。你会见到我的朋友 Lily 和她的朋友 Ed. Ed 是个演员，你会吃到一顿丰盛的家常中国晚餐。
Sounds like fun.
听起来很有趣。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没错。但是啊，只有完成了我们这部分的工作才行。我们采购，他们做饭。
Everyone eats.
然后每个人都吃。
Harry 一看单子里果然有茄子， Susan 高兴地说，啊，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也就是成功了，我们找到第一样单子上要买的东西。
Ingredient 一般是指做菜时需要的各种材料，或者是加工好的食品里的各种成分。那做菜的时候呢，就是指葱啊、姜啊、油、盐、鱼或者肉等等。不过 Susan 在课文里指的是要做这顿中式晚饭要需要的材料之一。
Harry 说，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菜是怎么做的几乎一无所知。 Hardly 几乎不，几乎没有，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它的意思啊是否定的。
对了，比如说 I can hardly do it， 要是没有 hardly 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I can do it， 我能做。但是要加了 hardly 这个词，整个意思呢就完全相反了。 I can hardly do it， 我几乎不能做，或者我简直就不能做。
Harry 说他对中国的烹调一无所知， Susan 呢紧接着就说，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啊会非常有意思了。 That's the reason to do something， 这就是要做某件事的原因。
Susan 还说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只有完成了我们分内的工作才能吃这顿饭。那天啊，我一个朋友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这个周末借我的车开， Only if you finish the yard work， 只有你做完了院子里的活才能在周末借我的车开。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和 Harry 继续买菜，我们来听听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OK，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好，清单的下一页，豆芽。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豆芽豆芽啊，往下看。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I'll just grab a handful。
哦，我看见了，在桶里，这些白的一定是豆芽了，就这么抓上一把。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这里有装豆芽的塑料袋。哎 Harry 看，那里有一个人在推着车卖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他车上至少有15种鱼。
Come on Harry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快点 Harry， 咱们从他那儿买虾和鲈鱼吧。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好，你跟着他，我拿这些豆芽，给这些菜付完钱之后就去找你。
All right.
行。
Harry 连豆芽都不认识，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听起来可能是有点夸张，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也许吧，但是啊 ，Susan 一下就看见豆芽在下面的桶子里 ，in the bucket。bucket 一般是指比较大的水桶、吊桶。
Harry 说 ，grab a handful， 意思是抓一把、抓一些。handful 这个词是 hand，H-A-N-D， 手加上。F-U-L 构成的组合词，
而动词 grab 除了抓还有夺还有抢的意思。美国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不要从别人手里抢东西， Don't grab things from other people。 不过有的时候啊， grab 并没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指很快的拿。
Harry 正要抓一把豆芽的时候， Susan 看见了卖鱼的推车。 Harry 说那车上准有15种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大家都知道 must 是情态动词，通常呢意思是一定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今天把项目完成，英文就是 We must finish the project today。
但是 mus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猜测估计。 Harry 说 The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这些白的东西啊准是豆芽。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他那儿准有15种鱼，而不是他必须有15种鱼。接 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Harry 和 Susan 为了节省时间，两人分头买菜，结果走丢了。Harry 只好请警察来帮忙。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usan? Susan? 请问警官，你有没有看见一位女士，大概这么高，金黄色的头发？
Sorry, mister.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对不起，先生，几分钟内就有上百人走过这条街口，可能我看见过她，可是我实在不能肯定。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我明白，警官，谢谢您。
Good luck.
祝你好运。
这段内容非常简单，就是 Harry 问警察有没有看见 Susan， 双方都非常礼貌。 Harry 说 Excuse me 和 Thanks， 警察说 Sorry 和 Good luck， 这些呢都是向人打听事情的时候经常用的词。
问话和回答的时候呢，礼貌都非常重要。比如说课文里的警察并不是直接回答 Harry 的问题，说 No I haven't，而是说呢，街上来往的人很多，也可能见过这个人，但是实在说不准。I can't say for sure. For sure 是肯定的意思。
Harry 也很礼貌啊。警察没能帮上忙的时候， Harry 仍然说 Thanks anyway. 在别人无法和不能帮忙的时候，还要说谢谢。通常啊，会加上 anyway 和 all the same， 意思就是尽管你无法帮忙，但是仍然感谢你。
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Harry 又碰面了，而且菜也都基本买齐了。
Harry! Oh, there you are!
Harry, 原来你在这儿呢。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Susan, 看见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以为找不到你了呢。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我也以为找不到你了，我走错了一条街。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我们总算是找到对方了。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这可是好事，我们必须买全东西。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那个推车的人有没有卖虾和鲈鱼？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卖。看看袋子里，它们很漂亮，你就等着吃 Lily 做的饭吧。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Susan, 要是吃 Lily 做的晚饭，只有我们买东西乐趣的一半，我肯定那顿饭错不了。
两个人在走散以后重逢，自然是万分的高兴。Harry 说Am I happy to see you?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句，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问句，而是强调他找到了 Susan， 让他非常的高兴。
Susan 让 Harry 看袋子里的鱼和虾，他说 They a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这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啊，就等着尝 Lily 做的好菜吧。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些鱼虾就这么看着就非常好了，等你尝到 Lily 做好的菜啊，那就更别说了。
Harry 啊，好像很喜欢在中国城买菜。他对 Susan 说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可是实际上很简单。
对， Harry 的意思是说呀，买菜很有乐趣，如果吃饭只有买菜一半的乐趣，那这顿饭就肯定会非常好。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一讲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ere Susan and Harry doing? They were shopping in Chinatown. Are they going to cook a Chinese dinner themselves?No, Susan's friend Lily will do the cooking. How much did Harry know about Chinese cooking? Hardly anything. Did Susan and Harry lose each other? They did for a short while before they found each other again. Did Susan and Harry enjoy the shopping?Yes, they enjoyed it very much.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防部星期二，也就是1月7日发表声明说， 确认伊朗向驻伊拉克的美军和联军发射了导弹。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美方正在进行伤亡和损坏的评估，但目前尚好。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大约下午5:30，伊朗针对驻伊拉克的美军和联军发射了10多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明显是从伊朗发射的，目标是位于阿萨德和埃尔比勒的至少2处驻有美军和联军人员的伊拉克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晚间在推特上宣布说，一切安好，伊朗对于位于伊拉克的2场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有关伤亡和损坏的评估此刻正在进行，但目前尚好。我们有着全世界威力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远超于任何人。我将在明天早晨发表声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推特上声明说，伊朗采取并完成了核比例的自卫措施，我们不寻求升级或战争，但是我们将自卫以抵御任何侵略。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同一天举行背景简报时谈到美国伊朗有关关系紧张的地缘政治影响时说，中东的稳定绝对事关中国的巨大利益。这位高级官员说，中东的稳定绝对事关中国的巨大利益。另外，原油价格上涨、能源通道受阻都会使局势变得动荡。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星期二抨击了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行动，称此举将美国置于战争边缘，并给予中国和俄罗斯有可乘之机。拜登在纽约发表的讲话时说，特朗普下令杀死伊朗军方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决策过程毫无章法，而且未能向国会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说明原因。拜登敦促特朗普按照宪法的要求与国会进行磋商。他说，民主是建立在责任基础上的，没有人想要战争，但这需要很艰苦的努力，确保我们不会造成意外。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去年12月决定向中东派遣海上自卫队以保护船只的安全，预计今年2月出发。对此，日本管防长官菅义伟1月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部署自卫队的方针不会变，不过日本也会敦促所有当事国尽力透过外交渠道缓和紧张局势。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推迟了11日访问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三国的行程，并下令做好情报收集工作，保护好当地的侨民。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表示，所有驻派伊拉克的外交和军事人员都安全。英国同时也呼吁伊朗不要再做出鲁莽及危险的攻击。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空袭美军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至少造成了80人死亡、200人受伤。根据路透社引述伊朗通讯社的报道说，一架乌克兰航空班机1月8日清晨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后不久因技术问题坠毁，机上176人全部遇难。这架编号为 PS752 的波音737-800型客机是从德黑兰飞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目前未知这起事故是否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有关。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哈希姆通过推特发表的影片显示，疑似飞机机身的物体在空中宛若一颗火球向下坠落，撞击地面之后火光瞬间照亮黑夜。综合航空网站记录，这架失事飞机于2016年3月首飞，机龄约3年半。美国波音公司表示正在了解情况。台湾总统府1月8日指出，为了因应伊朗最新情势可能带来的各项冲击，蔡英文总统指示国安会召开国安首长会议，就整体情势发展进行了解和研判。这项会议就股市、能源供应、侨民的联系及保护以及台海安全动态等进行了讨论，并根据各种可能剧本准备好了应对方案。另一方面，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看起来似乎距离台湾很遥远，事实上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北京撤换中联办主任终于靴子落地，前主任王志明下课，新人选出人意料，由原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接替。骆惠宁在棘手的国安和反腐方面经验丰富，是否预示北京将对香港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各界人士有何反响？香港局势将如何演变？现在我们就请香港媒体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和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来为我们分析和探讨。好，那据新华社在1月4号发布的消息，中国国务院免去了王志明的中联办主任职务，任命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来出任这个职务。实际上，这个中联办人事变动的消息已经传了有1个多月了。北京为什么在这个时机来撤换中联办主任？我们先请教纪硕明先生。
这个选择啊，我认为这个其实这个要撤这个撤换中联办主任，甚至于港澳办主任，这个消息呢已经传了很多。北京那个换人的决定也是大多数民众早就期待的，大家也心知肚明。那个只是什么时候换，从哪里换，从哪个部门先换，先换谁？这是一直在等待当中的。有人说那个问责换人来迟了，我觉得这要怎么看，就是如果说一开始这个修理风波兴起的时候就换，那可能这个应该是比较及时，那拖到现在来换，有的人说是换迟了，那我觉得这个说这个来迟的判断呢，那个其实我是觉得比我原来想象当中的可能还提早了。为什么说呢？原来认为起码要到两会左右的时候才会有露出换人的这个端倪。那个为什么呢？就是到一个阶段，那么北京可能会一个看一看香港的局势会闹到什么程度，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个转折的当口换人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北京一直认为如果说香港那个比较动乱的时候换人，会被认为是不是向暴乱动乱低头。那么现在新春第一周就走马上任，我想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这和习近平在新春元旦讲话有关。习近平在元旦讲话当中也是意外的没有用止暴制乱，而是用比较怀柔的语调，特别是一句话叫做真心希望香港好，真心希望香港老百姓好，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玄机。我在内地这个和一些学者交流的时候，那个我也讲那个习近平国家主席真心希望香港好，那么下面的具体执行者该如何做呢？不应该再打打杀杀了吧，对吧？这是第一个这个原因。第二个呢，15号是香港中联办历来的新春酒会，1月15号，那么新春酒会当中不能再是老面孔示人，换一个主任展示新形象，新这个一种气场，这可能也是一种那个给香港人一种新的感觉的一种契机。第三个，我认为台湾大选在即，早些摆平香港，那个起码不让台湾选举呢捞取政治资本。那么加上立法会的选举马上就要来，这个时候要尽快布局，可能都是北京考量的一些因素。
好，那我们请教桑普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纪硕明先生的这些观点。那是不是从另一方面有人说他现在换人说明是对以前自己政策的一个调整，以前的政策显然在香港是失效了。桑普先生您怎么看？
我不认为说是一个政策的调整啊，政策永远都是习近平说了算。那总括来讲，中联办一直在半年多以来是扮演着硬的更硬啊，软的就软不下来，但是会以硬为主这个策略去打这个香港这个问题。我相信呢，他换这个骆惠宁上场去替代王志明，一来是王志明应该不是问责吧，
哎，听不到，
应该说他本身，
哎，很好
啊，就是没有办法去那个无应到上面的要求。有人说他传递假信息给那个北京，但我相信北京应该很清楚，这个独裁体系下从下而上的都是假讯息，每一个省份所传上去的哪一个不是报喜不报忧的呢？那每一次都说外部势力影响香港，根本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的事情。所以王志明错判了两个形势，一个是反送中，送到100万、200万、100万不断的人来上街游行，而且那个持续的这个抗暴行动已经达到了7个月的一个时间了。第二个是区议会选举，中联办的操盘完全是错误，估量完全是错误，以为180到200席民主派，最后发觉到有388席，所以这个地方是王志明本身是难辞其咎。但你不要忘记，这个是从王志明报给张晓明，张晓明报给在深圳紫金山庄的韩正，韩正再报给习近平的，整条线都是一路下来找一个代罪羔羊，就是王志明嘛。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把他换走，用那个骆惠宁替代他，会是一个好的结局吗？我看不会。三个原因：一，这一位先生呢，基本上是一个大内高手。习近平说他一，他可以做到10，而且会讨那个陈峰的喜欢哈。青海省委副书记的时间，他跟赵乐际在一起，赵乐际是当时的青海省委书记，他们是主导处理藏民的示威跟自焚事件，强硬打压，重兵进驻，所以这个地方下狠手。山西省的时候，他就是在一个这个塔方师腐败的情况下，习近平就说骆惠宁用不温不火的方式重整官场，从一团糟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甚至他讲说改革创新容错机制都是他在那个当时说能够做得到的。但是你说哎，会不会这个比较温柔一点，会比较和风细雨一点？我看不会，有两个原因嘛，刚刚说了一个，那另外有两个原因是，第一个，看看中国政论公众号刘谭琴在1月5号发表的网上的文章，他讲过骆惠宁有3个前所未有，其实前所未有是一把手当中联办主任，65岁当中联办主任，跟那个在职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几个礼拜之后就当中联办主任，之后他讲了一句话，香港的喧闹也确实该结束了，这个是一看上去没什么，再看一眼就杀气腾腾的话。
嗯，
第二个原因是你看刘兆佳，他是在港澳研究会里那个重要的角色，他怎么说，他说换了骆惠宁是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说中共高层都已经证实了所谓的外部势力染指了香港整个方方面面，从那个教育界到公务员都如是，所以他要出狠手来派他来清洗这个香港的各方面的那种黄色的势力。黄色的意思说我们这些抗争者的意思了，并不是那种色情的意思，所以他就很下狠心这样做，是有这些根据可以看到。你再看看骆惠宁本身的生平，他并不是一个有海洋文明的人，他没有外交经验，没有港澳经验，没有组织经验，没有沿海省份工作经验，他的政绩就是在安徽、山西跟那个青海，所以这个看到他无牵绊的来到这个地方，他要压服现在中联办整个集团嘛，因为他们跟他不相识嘛。另外的部分是说，只有强硬他才能站得稳，那这个强硬的尚方宝剑从哪一个地方来？习近平来，所以很显然的，习近平对香港绝不姑息的。你看看，在习近平的新春的贺词里面说了一句话，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就没有那个安居乐业的家园，其实实际上那倒过来是 是没有安居乐业的家园，怎么会有和谐稳定的环境？但习近平是国大于家嘛，那这种观念看那个骆惠宁完全是鹦鹉学舌一样，完全讲一样的话，所以你大家看到只会更硬，不会更软。
嗯嗯，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在1月6号骆惠宁上任的首次亮相，他在事先没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上呢，发表了5分钟的讲话。好，他说中联办到中联办来任职呢是一个新的使命，新的挑战，他强调他对香港的真诚和真情来做工作。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会的一个片段。
我过去在内地工作，但对香港并不陌生。这次到中联办任职，就个人而言啊，是个新的使命，新的挑战。我会带着对香港的真诚和真情做好工作。香港是东方明珠，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同胞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祖国也始终是香港最强大的后盾。
季硕明先生，刚才桑普先生说，他说这个骆惠宁啊会对香港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这当然是中央的决定。不过从他对在记者会的口气上来看呢，他是比较的温和，他肯定了香港同胞对国家的贡献，而且他还说呢，这个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强大后盾。和他的前任王志明相比，王志明的讲法以前一直是没有祖国就没有香港，那至少他在口气上有所不同。你觉得他的这个上任是一个强硬的信号吗？
桑普律师比较悲观，那个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观察。那我呢，对这一次的调整，我是谨慎乐观。那个我相信北京是该时候做一些调整，因为香港7个多月来的这个用极其强硬的手段来对付抗争的这个民众，这个结果我们知道。并不乐观，也没见到什么大的结果。那个而且呢，我也知道，就是即使是内地，也有很多比较开明的或者自由派的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也向北京不断的在进言。那么当然有可能这个因应国际国内的形势，再加上各种考量，北京要做一些策略性的一些调整，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你看这个骆惠宁，他的上任跟当初王志明就完全不一样。他几分钟的脱稿讲话，我觉得讲的还是很有条理，而且呢声情并茂，有时还会用一些肢体语言，比如说他讲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对此我充满信心，还会手握拳头。那个我不知道这是排练还是他真心的这个一种内心的这种流露。那么讲到近半年来香港的形势令人揪心，香港需要稳定重回正轨，又一脸的凝重，那个看上去就是跟王志明当初来的讲话，结果他不卖弄那个讲，基本上是讲的一个实话。
那季硕明先生，
我记得王志明来的时候，他基本上就会还跟你讲一些广东话，那个讲一些那个就不是很实在。所以我记得这个当年2002年朱镕基在香港那次讲话，说香港搞不好，我是我们的责任。那个他实际上是讲了，香港如果搞坏了，中共就会成为民主的这个罪人。当初有点相似这么一个背景，那所以我会说这么一番话。
那有人说他这个临时这样的一个举行记者会是对记者的体恤民情，也展示了他的灵活性。可是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手腕，你怎么回应？
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体恤也是，或者是高超的政治手腕，像王志明连这样的高超的政治手腕都没有。那个记者会还是都是在靠近露天的门口。那我知道，就是这个记者会是临时决定开的，因为前一天就大量的记者就在那个中联办门口堵着，就实际上发出了要见他的这种信号，所以他们临时。这个中联办就组织了这么一次记者会，实际上还有不少的媒体是没通知到那个，然后本来是也是按照惯例在外面开，后来是到了里边的那个大堂来开这么一个记者会，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安排，我觉得应该说不能说是一个坏事情，哪怕它是一个政治手段，对吧？拉拢记者也好，什么也好。那这个安排应该也是人性化的，所以他也不是那个对着记者，因为有些官员是看不惯香港记者的，那他还是称赞香记者，肯定香港记者是敬业的，那香港那个是勤奋的，而不是像有些那个建制的人是把香港记者是也冠名是黑记。对吧？这个我想还是会有区别，所以我是希望，我是觉得那个在习近平巴西强硬讲话、澳门强硬讲话，到元旦的这个有一些比较怀柔的这个一个讲话开始，到那个骆惠宁在香港见记者这五分钟的讲话，我是觉得那个是希望，我也期望。但是我也相信北京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思维，能够让香港回归这个重回正轨。其实重回正轨恰恰是这个骆惠宁的这一次来香港的一个使命。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他，不是听他说什么，要看他最后是做什么。
那不过大家也注意到，在这个骆惠宁的记者会上，他也表达出了一种绝不让步的一面啊。我们再来看看他在记者会上的说法。
相信在临阵特首、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定能确保宪法、基本法在香港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一定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定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那桑普先生他这段讲话他一直在强调一国两制，他没有提到香港高度自治，要香港自治这样的字眼，那你怎么看他这样的政治表态？
我觉得说重点不是他有讲跟没讲什么，是他整个调性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哈。大家知道他讲到宪法，就是我们一直讲说一国两制的基础就是宪法，不会用在香港吗？那宪法只有一个条文说要授权给基本法的订定，那如果按照所谓真正的一国两制，就应该是按照基本法来办事嘛，但现在是不是这样子来处理啊？那这个情况你看到在季说明的季先生的说法来讲，我觉得他也是讲到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那我的看法就比较悲观的啊。那我比较悲观的看法是在于说，我不认为共产党会让步的。那大家知道说，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定了调，早就定了调，而且很多次的定了调，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所谓的重回正轨，都是一个软的方法来说这个硬的话。硬的话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个是完全没有改变过的。那我相信今天呢，那个林郑月娥在问及是不是会继续的来止暴制乱，他就没有再回答， 只是他没有说的而已。但是我不认为说从中共到林郑他们会放弃这条路线。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说他现在在那个换那个这个骆惠宁究竟什么样的意义？他讲的那些话呢，我觉得说都可以当耳边风就好了。比方说他对香港不陌生，那不陌生，他没有来过香港，也没有处理过外交香港事务，怎么能够不陌生呢？那你他不是讲假话吗？另外一个是说他在真诚跟真情来到香港，这个并不是做官的态度，他是带着知识与跟那个专业来去执政的，而不是说带着真情跟真诚就可以执政的。那再说他腿在抖，刚刚的那个片段里面都说了，65岁人都已经接退休年龄了，那那个 Twitter 里面看到他腿在颤抖，这也是很不得体嘛。那你要知道有一个人叫卢新宁，他是那个中联办的副主任，他就是前人民日报的那个副总编，也是人民网的那个董事长。那个卢新宁是一直傍着他旁边所有东西，我觉得说现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来提点这位新上任的骆惠宁。大家也知道那个中联办是一正七副的，就是有7个不同的副主任，那除了那个被习近平任命的那些人以外，原来的那些原班人马会不会被清洗？可能也是要把那个骆惠宁那个换到那个中联办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另外的，你看到骆惠宁在那个刚刚的那个场合里面，他有一个叫黄山迎客图，这个迎客图是有两幅，是在他身后。这个黄山迎客图是安徽省人民政府所送赠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对于他本身在安徽以至省的两把手，就是青海跟山西这些政绩是非常骄傲的。简单来讲，这个就是他的底盘。他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省一级的一把手的那个等级，是前所未有的来到这个中联办，接近那个钦差大臣的角色，官位是最高的。所以我认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对香港人呢要施以非常强硬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纸包之乱。纸包之乱可以用硬的也可以用软的，王志明是软也软不起来，那他们要邀请有4个不同的诉求回应给大家嘛，4个回应嘛，但是没有人回应，我们香港人愿意接收嘛？所以现在来讲，他会不会更软的方式？比方说他可以说用撤换特首啦，可以用这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方式来做等等。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演，香港人是越来越对于软的方式有天生的那一种审查的态度，是不是当中有诈，当中有分化的那个情愫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地方就也就是现在软的方式慢慢使不上力，那他们就用硬的。你看到在前几天哈，在上水，他们用围捕的方式来对待年轻人，我相信这一种趋势会继续的发展下去，所以这种用硬的方式会持续。但随着香港人的抗争意志如果越来越坚定，继续的争取5大诉求缺一不可，这是香港人说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话，我相信呢，这个今天那个骆惠宁面对的那个态势会更严峻，而越严峻的话，它会激发更强烈的一个镇压。这个情况来讲，香港人能不能耐不耐得住，很取决于这个中共的打压会有多持续。现在有一个变数，就是中美的关系。所以，如果美国对中国的那个态势更加强硬的话，那我觉得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中共某程度上才会放手。否则的话，我觉得延续现在来讲，在短期来讲，我是不乐观的，是觉得比较悲观。
嗯，
只有在中共遇到更大的挑战的时候，才会慢慢做出某程度上的让步。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香港媒体资深人纪硕明先生和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的深入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叶凡，感谢收看，祝各位晚安。